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月5号星期二的下午5点钟，北京时间1月6号星期三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正式宣布了一系列旨在减少枪支暴力的，他说常识性的新的举措。奥巴马总统这项行动可以说是绕过了国会来对外公布的。奥巴马总统在这个星期二举行的仪式上说，我们就是说美国是地球上唯一的如此，他说频繁的爆发枪支暴力的一个发达国家。在星期二举行的仪式上，奥巴马总统周围是一些最近发生的枪击事件的受害者的，还有他们的家属。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的仪式上说，生命在消失着，无所作为的那些经常被用的一些借口，现在可以说是已经不再好使了。他说，这是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原因，不是要讨论最近一次的大规模枪击，而是呢，他说这个目的就是推出这些新的举措的，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出这些举措的目的，他说是要防止下一次枪击事件。按照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颁布的行政命令，一些之前不需要执照的枪支销售者如今呢必须要申请执照，一些之前不需要经过背景调查的购买枪支的人如今呢必须要通过背景调查。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公布的行政命令还将加强现有枪支就是相关法律的执行，并且呢要加强心理健康方面的工作或者说是治疗，并且呢还将扩大枪支安全技术方面的研究。在美国民意方面，最近的一些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支持对那些想要购买枪支的人，就是以私人的名义购买枪支的人进行背景调查的美国民众的人数呢，比过去又增加了。一家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呢，即便是枪支拥有者当中呢，就是已经有枪的人当中呢，有85%的人都认为每一个想要申请购买枪支的人呢都应该接受背景调查。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官员在星期二的时候说，美军的特种部队参加了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附近的军事行动，那一带最近几个星期来一直发生着激烈的战斗。一名美国的特种部队的成员星期二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战斗当中牺牲了，同时呢还有另外2人受了伤。美国国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被派去接回伤员的美国的直升飞机呢由于一片螺旋桨撞墙而无法起飞。另外一名美军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那架直升机呢是被击落的。还有一名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激烈的迫击炮火使得第二架美军的医疗直升机无法降落。出事的马尔贾市是阿富汗赫尔曼德省几处由塔利班控制的地区之一。塔利班激进分子过去几个月来的存在呢，给阿富汗南部这个罂粟种植区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塔利班的进攻促使北约在阿富汗的使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和挑战。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和伊朗断交导致中东局势紧张加剧，中国呼吁沙特和伊朗协商解决分歧，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讨论有关遏制枪支犯罪的新计划，全球最大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三大风险，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消息的发展。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谴责冲击沙特阿拉伯驻伊朗首都德黑兰大使馆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星期六，导火索是沙特处死一名著名的什叶派神职人员。安理会发表声明，敦促伊朗遵守有关保护外交使团财产的国际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对话，并采取步骤来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星期一早些时候，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穆阿利米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及联合国大会主席，强烈谴责侵入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以及破坏沙特驻伊朗城市马沙德领事馆的行为。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霍什鲁在致潘基文的信中说，尽管伊朗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大约8000名抗议者举行的和平示威仍然失去了控制。他表示，40多名抗议者已经被逮捕，目前正在进行调查，寻找其他的肇事者。沙特阿拉伯周末处决了一名主要的持不同政见的什叶派穆斯林教士以后，相互敌对的穆斯林大国沙特和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分析人士说，在石油价格持续下降和伊朗的挑战不断上升的压力下，沙特希望向任何胆敢挑战王室权威的人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在华盛顿的报道。
穆斯林主要竞争对手沙特和伊朗以及区域盟友之间的教派紧张，在利雅得处决一名主要的什叶派穆斯林教士之后，愤怒地爆发了。
在沙特方面，这是显著的升级，但这折射出多年来一直延续的深刻的冷战。
伊朗猛烈抨击沙特，指责利雅得通过他的区域代理煽动社会动乱。
你们以往做的事情，像建立恐怖组织，给区域带来的除了混乱还有什么？除了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制造混乱，还有别的结果吗？
巴格达的什叶派穆斯林把利雅得的行动比作逊尼派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利雅得也处决了数十名极端主义的逊尼派异议人士。
这是要向任何可能的什叶派异议人士和逊尼派圣战者发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
不管意义如何，处决神职人员奈米尔有可能加剧整个区的教派紧张局势。
There are wars that are raging.
目前叙利亚、也门和伊拉克正在进行激烈战争，巴林和黎巴嫩等地局势也很紧张。利雅得这样做加深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裂。
这也可能损害正在进行的结束叙利亚战争的外交努力。
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伊朗人和沙特人还怎么能坐下来和谈呢？
沙特为其行为进行辩护，说伊朗及其盟国以及尼穆尔在宣扬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贝恩华盛顿报道。
沙特阿拉伯星期天宣布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以后，中国外交部连续两天发表评论，表示对局势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呼吁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保持克制。他说，近日中东的局势非常复杂多变，我们对此表示高度关注。我们希望该地区国家能够保持冷静和克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共同努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华春莹星期一表示，中国希望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同时希望有关方面在反恐问题上加强沟通，形成合力，主张外交人员和机构的安全应该得到保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关注美国方面消息，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将在白宫讨论有关遏制枪支犯罪的新计划，努力向美国民众阐述他将颁布的控枪行政令。他表示，控枪令不会侵犯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白宫星期一率先宣布的一些措施包括扩大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提高枪支管理法规的执行效率，加强精神疾病治疗，以及扩大对枪支安全技术的研究。奥巴马提出了他在白宫与司法部长林奇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等高层官员会晤中讨论的这些建议。
尽管我们必须明确，这些举措不会解决这个国家的所有暴力犯罪问题，不会阻止一切大规模枪杀事件，也不会阻止任何枪支落入罪犯的手中，但是这些措施有可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使很多家庭免遭因为枪支落入坏人之手而带来的痛苦和巨大损失。
这个计划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要求任何销售枪支的商主，包括枪支展销会，都必须获得执照并进行背景调查。最新民调显示，支持对购枪者进行背景调查的美国人有所增加，但是许多拥枪者感到任何管控枪支的努力都违反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拥枪权。
Gun shows there is no loophole. There's no area that says
如果搞全国枪支登记系统，就会导致枪支被没收。像希特勒和斯大林这样的领袖历史上都曾夺走过枪支，以便他们能控制人民，这是问题的实质。
共和党领导的国会反对对枪支拥有权施加更多限制，而任何奥巴马计划采取的行动都有可能面临法律上的挑战。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枪支，包括大规模枪击和自杀，这个比例远远超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金融方面的消息，中国股市周二一直动荡，但在收盘时大致趋稳。一天前，中国股市狂泻近 7%， 导致全球股市下跌。上交所和深交所星期二开市后大幅下滑，迅速反弹以后再大跌 2%。随后在闭市前一小时再度反弹，最终以小挫 0.3% 收盘。中国股市星期一暴跌，导致官方下令上海和深圳交易市场当日停盘。日本的日经指数周一下跌 3%， 星期二先小幅上涨，收盘时跌幅为 0.42%。 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二早开后跌，截至下午收盘下跌 0.65%。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在收盘时下跌大约 1.6%，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超过 2%。 欧洲股市也遭重创，德国的股指下跌超过 4%， 伦敦股指的跌幅超过 2%。 全球股市最新的这一轮动荡星期一开始，股市抛售是中国制造业继续出现令人失望的报告而引发的。投资人认为，这证明了中国经济成长放缓，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很多其他国家的主要市场。原油价格也不稳定，由于人们担心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主要的产油国之间的紧张升级，可能会减少石油供应，而导致油价一度上升，但后来又由于投资人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导致能源需求减少而回落。全球金融市场新年伊始就陷入动荡，使得人们对于经济放缓速度加剧的恐惧有所增加。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交所和深交所在新年第一个交易日就跌停板，跌幅超过 7%。 股市抛售第一次触及中国政府设立的所谓断路器，这是一种通过中断交易来防止市场动荡的机制。
我对熔断这个机制是我是赞成的，但是政府在第一天就搞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是搞试点。
伦敦大学贝伯克学院的分析人士约翰·德里福尔说，推动中国市场动荡的是千百万像欧先生这样的投资散户，其中许多是领取退休金的人。
中国股市有大量的投资散户，他们很容易恐慌，很容易跟着大起大落而随波逐流。他们交换信息和留言，是非常短视的股市参与者，用一生积蓄的微薄资金在赌博。
这次股市暴跌的原因是，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制造业生产12月份连续10个月萎缩，而且萎缩幅度超过11月份。
去年股市一直担心中国经济放缓速度会加快，同样的恐惧今天又死灰复燃。
这些恐惧在欧洲和美国市场也引起回响，导致2%以上的下跌。过些日子公布的数字预计会显示出中国2015年的经济增长是25年来最弱的，下滑到7%左右。不过伦敦大学贝伯克学院的约翰·德里福尔说，这是中国经济调整的自然结果。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始终是暂时的，也许是中期的现象，但绝不是永久的。当中国达到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或人均生产力水平时，就会降到同样的增长速度。
分析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也对股市造成压力，并且推升石油价格。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星期一公布2016全球十大风险报告，报告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三大风险，理由是中国将是2016年全球最重要也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可能会导致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出现。不过报告认为，全球最大的风险是欧盟和美国战略同盟的弱化，从而导致全球领导力的散失。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中国股市2016年的首个交易日，沪深300指数跌幅达 7%， 全日暂停交易，提前收盘。受中国股市的拖累，欧洲股市星期一开盘之后全线大跌，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一度暴跌400点，为84年来的最糟。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说，中国引领全球股市暴跌，凸显了中国的影响力。他说，中国的影响力不仅有积极的，也有负面的。
On the negative side, the opacity, the lack of clear data, the volatility in the Chinese marketplace, as well as the volatility as they engage in more difficult to control financial.
从负面来说，不透明、信息的缺乏、中国市场的动荡，以及他们在推进金融改革时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所带来的动荡，将会给中国之外的市场带来很多的影响。中国的一路一带、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都给美国提出挑战。中国是唯一有着全球战略的大型经济体，他们的市场动荡会给境外带来大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影响，我们把它当成世界第三大风险。
布雷默是在介绍欧亚集团2016年全球十大风险报告时说这番话的。该集团已经连续15、16年公布全球风险，中国在2015年因为经济增速放缓，也被欧亚集团视为世界的第三大风险。欧亚集团的报告没有谈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可能给东亚安全带来的影响，但是报告在结束的时候提到，由于亚洲三个大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领导人都致力于经济改革和长期战略，从而减少了亚洲发生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根据欧亚集团的报告，2016年全球最大的风险是欧盟和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变得脆弱。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说，
In the last 75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risk, the most important alliance in the world, wa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过去75年里，欧盟和美国的战略同盟是世界最重要的同盟。他们创建了全球架构，安全架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济架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有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民主和自由市场等。但是你会看到，2016年 这个关系从来都没有变得像今天这么脆弱。
他说2016年美国可能会更专注自己的事务，特别是在高度紧张的总统大选期，而欧洲领导人也会专注自己的政治未来。欧洲主要三个国家，英国经济上更倾向中国，希望中国提供资金，法国受恐怖主义的影响与俄罗斯更加接近，而德国的默克尔因为中东移民问题则转向土耳其，希望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欧亚集团的报告说，因为移民问题、恐怖主义以及底层政治等多种因素，欧洲的开放边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也是全球的第二大风险。伊斯兰国被视为是全球第四大风险。报告说，伊斯兰国是全球最强大的恐怖组织，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随者，而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国的反应非但不够有力，甚至用错了方向，相互矛盾。报告说，2016年伊斯兰国的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法国、俄罗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美国都有可能成为伊斯兰国的攻击对象。沙特阿拉伯被欧亚集团视为是全球第五大风险。欧亚集团担心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在中东有更加激进的行动。欧亚集团认为一些技术专家的崛起是世界的第六大风险。一些难以预测的国家领导人被视为世界第七大风险，因为政治和经济危机，巴西被认为是第八大风险。新兴市场的民主选举将减少，这是第九大风险。第十大风险是土耳其。欧亚集团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致力于总统权力的强化，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土耳其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同时，美国对土耳其施加压力，希望土耳其加大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将会让土耳其更容易遭受伊斯兰国的袭击。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美中关系。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试飞行动只会加剧局势的紧张，并威胁区域的稳定。中国方面表示，在永暑礁进行试飞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中国的试飞行动招致了越南和菲律宾的抗议，日本对此也表示了严重的关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1月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十字火礁，中国称永暑礁的试飞行动发表声明。科比说，我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十字火礁试飞的决定表示关注。在一个有争议区域的新机场开始试飞行动，只会加剧紧张并威胁区域稳定。我们再次呼吁所有声索方停止填海造岛，继续开发新设施以及前哨军事化，而把精力放在就有争议地区可接受行为达成协议。科比后来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再次重申了这个立场，表示中国的试飞行动无助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与美方的看法背道而驰，即所有填海造岛行为必须停止，而且设施的军事化也应当停止，不管这些设施是否建在人工岛礁上。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十字火礁的试飞行动招致了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越南和菲律宾的抗议，日本对此也表示了严重的关切。不过中国方面表示，在永暑礁进行试飞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的事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并称，中方不接受越方的无理指责。越南星期六谴责中国岛礁式飞行是严重侵犯越南主权，也违反了两国间建立互信的协定。越南称斯普拉特利群岛为长沙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南中国海主权问题在台湾总统选举进入倒数第12天之际，也成为国民党与民进党交锋的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外长、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竞选总部主委胡志强表示，民进党的政策顾问张旭成去年5月在美国说，如果民进党执政， 将放弃南中国海主权以及十二段线，这种说法对台湾相当不利。
国家的主权和利益绝对不能退让。今天在南海，老实讲，中华民国有主权，有治权。太平岛上的驻军住了这么多年，从国际法来讲，这叫做有效的表现。
胡志强还说，国民党的南海政策很清楚，就是和平优先，资源共享。他还认为，南海主权虽然争议不断，应该不至于发生武力冲突。如果台湾放弃了相关的主权和治权，等于失去了话语权。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二召开一项名为《台湾危机系列一：南海争端贴向美日，战争阴影如影随形》记者会，并质疑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南海政策。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蔡英文没有明确的南海政策，也没有人知道蔡英文对于南海的立场是什么。
就像是其他很多的问题一样，蔡英文从来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让人放心的一个观点，他就是空心菜。
林玉芳还指出，台湾如果没有拿捏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微妙关系，两岸关系将受到冲击，太平岛的位置也将变得非常危险。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回应说，民进党已经发布多次新闻稿澄清，没有放弃南海主权，对于国民党的不实指控将采取法律行动。民进党发言人邱丽丽还表示，民进党对于南海的立场一向很清楚，蔡英文也从来没有说过放弃南海主权，并主张各国应该依照海洋法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法的精神，共同确保南海区域航行及飞越的自由，加强对话协商，避免采取可能升高紧张情势的作为。邱丽丽指出，所谓放弃南海的说法是国民党捏造的负面选举手段，担任过外长的胡志强应该立即收回这项谬论并公开道歉。台湾内政部长陈维仁上个月十二号飞到太平岛，主持整建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新建灯塔的启用典礼。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以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资源的方式处理南海争端，让南海成为和平与合作之海。中国近来在南海岛礁填海造地，引发了美国以及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不满，并认为此举将片面改变南中国海现状。南中国海据信蕴含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汶莱、菲律宾、台湾都宣称对于这个区域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2016新年伊始，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监察机构中纪委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其中设置了反四风一键通的举报等功能。官方媒体说，民众可以通过微信直接举报有关党风政风的问题，反腐举报又多一利器。而一位上访的维权人士说，这种微信举报投诉的方式难以解决中国体制性腐败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纪委微信账户里的举报窗口被称为反四风一键通。中国官方媒体央广网报道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反四风一键通的举报功能。报道说，大家在微信公众号里点开四风举报，就可以直接举报有关党风政风的问题。举报问题类型包括违规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境旅游、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楼堂管所违规问题、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大办婚丧喜庆、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 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培训疗养机构、四风问题等。一些自称掌握地方官员贪赃枉法真凭实据的举报人对这个执政党最高纪检部门新开通的举报微信功能信心不足或将信将疑。村民王艳海来自黑龙江省鸡东县林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一年多前就开始举报他所说的保全林场、大肆毁林开地、种植人参，从中谋取暴利，但是包括北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相关部门没有对他的举报采取积极行动，所以他不得不求助于境外媒体，希望曝光他所举报的滥砍滥伐、破坏生态的事情。他说，各级政府机构对民众实名上访举报的不作为已让人们失去了信心。
我就跟你说实在，我对他们有点失去信心了。他们有啥呢？不作为，你就是拿着材料，你就送到那，我都送到检察院去了，送到检察院那个举报。我说这不是小数字，我说就这305场地，那就是3-4千万，经济损失5-6千万的损失。结果他们都不闻不问，说这是不敢管，你走，就那事儿了。
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的王仲是一名中共党员，他在网上实名举报当地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指其充当诈骗案涉案人和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伞。王仲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妻子张艳秋被北京某科技发展公司一名经理冒充中纪委人员诈骗了220万元，导致其经营的矿山破产并欠下数千万元债务，但是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对此案进行干预阻挠，不予立案。王仲指出，连中纪委都没有受理他举报的案件。
中纪委去的，那个，然后呢，接待大厅说这个人的官职太小了，中纪委不负责查。然后呢，我又多次上那个省纪委和鞍山市纪委反映这情况，上检察院、最高检察院、省检察院反映这个情况，市人民代表大会去反映这个情况。这一年多了，将近2年了，没人管这个事儿。而现在公安部，我写过多少次，我就写的信，或者是去实名举报这个问题，没人去查来管，谁也不管。中国现在就这个法制，没人推进它去完善。我这是没有办法，我再实名搁网上举报这个事儿。
这位公安机关老侦查员表示，他愿意赶快弄个便宜的智能手机，学习使用微信，试试中纪委的微信举报窗口。他还感慨地说，由于地方官员官官相护、阳奉阴违的关系网，连他这样的党员公安干警要向上面反映情况都如此举步维艰，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
别说习主席了，就王岐山那个书记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儿，他们要知道那得气坏了。因为他们就是有些纪检干部，有些公安局的那个领导、检察院领导，就是保护和包庇的，从中获得点什么。我不能说别的了，那呢，就是这些保护伞才造成这些黑恶势力那么猖獗。我现在就走不出这怪圈，怎么反映的情况，这到处都是碰壁。
曾因上访维权6次被判处劳教的辽宁下岗工人江嘉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其他访民请他协助上微信投诉，他愿意帮忙，但他本人不相信微信举报功能，因为他认为中国官场的腐败是体制性的，微信或网络举报投诉无法从根上铲除严重的制度性腐败，反而会拖延解决问题。
这个网上举报和网上上访啊，党国已经提出来1-2年了吧，1年多了吧，纯是这个骗人的。实际上访都是在欺骗，网上上访那不怎么，那不有点创意的性的欺骗吗？所以说我们不会相信他任何的这个承诺了，连习近平说的话都不可能兑现啊！我们相信他什么法律法规？他连人性都不讲，他能讲法律、讲人权、讲法律吗？所以说不可能相信他们。但是有不少人还是相信他这个欺骗的这个法律法规。
对于中纪委的微信举报措施，能否在深入揭露民众深恶痛绝的官场腐败和官员涉黑等方面奏效，在北京的中国民间反腐人士、公民记者朱瑞峰也表示怀疑。
啊，这个网络现在很管制，中纪委开个微博让举报，我们抱着怀疑的态度。 些访民到中纪委门口送到门口都没人管，开个微信大家一举报都管用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吧。
朱瑞峰近十年前创办了关注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的民间网站人民监督网，至今已经曝光数十名厅处级官员的贪腐问题。该网站由于2012年12月率先发布了重庆市北碚区党委书记雷正富等21名厅级官员性丑闻视频而备受关注。但是朱瑞峰告诉美国之音，由于中国网管部门对他的网站持续屏蔽，他不得不把人民监督网的服务器设在境外，并且要不断更换域名，才能够让中国大陆的网民登陆浏览。
我们的总书记习近平先生还有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先生一直提，就是要反腐败，但是他们一直封杀网站。我的网站上面登的全部是大贪官呀，这一两年是封杀的更厉害了，可能我们报道的级别比较高了，也引起注意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些都是贪官污吏的个人行为。如果是国家行为，那很简单，把朱瑞峰抓起来就行了。我曾记得我们在2012年采访我的时候，我就是说，我们报道雷政富的时候，就是给王岐山先生和习近平总书记送了一份大礼和厚礼。我们这个网站就是做反腐、舆论监督和反腐败的，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相符的。
几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2016年新年贺词，他表示要高举反腐的利剑，扎牢制度的笼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有腐必惩，有贪必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来关注朝鲜半岛方面的消息。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是否把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象征慰安妇的铜像移走，不取决于韩国政府，因为铜像由公民团体建造。韩国外交通商部敦促日本媒体不要就此议题发报道，以免产生误解。一些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和韩国达成有关慰安妇问题协议的先决条件是移走日本大使馆前的铜像。韩国学生和其他团体连日来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静坐抗议，反对移走铜像。而另一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提出改善朝鲜和韩国的双边关系。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说，平壤将做出艰苦努力，推动朝韩会谈，改善双边关系。韩国星期一对此做出谨慎回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星期一回应说，首尔近期没有计划和平壤展开任何新的谈判。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尖锐抨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和平统一目标是乔装打扮的颠覆朝鲜政权的政策。郑俊熙对此做出了反驳，他说，
평화통일기반구축을위한우리의노력을직시하고남북간신뢰를통해서
我们敦促北韩正视我们的努力，建立和平统一的基础，通过南北之间的相互信任，开创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新时代。
在12月份韩朝对话失败后，首尔似乎对平壤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12月份的两天会谈没有就非政治性的比较容易的项目取得进展，例如让朝鲜半岛离散家庭定期团聚，以及恢复跨境旅游。随后，韩国外长尹炳世指出，韩朝之间缺乏信任，难以展开实质性对话。尹炳世说，在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前，朴槿惠和金正恩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很小。另外，首尔东国大学朝鲜问题分析人士金荣炫说，韩国计划在4月份举行议会选举，朴槿惠政府不会冒着政治风险跟朝鲜谈判，从而得罪保守派支持者。金荣炫说，
目前情况下很难创造南北谈判的气氛。
虽然金正恩没有在新年讲话中提到朝鲜的核项目，可是有迹象显示朝鲜在准备实验核武器能力。韩国的化学生物辐射防御指挥部星期天说，平壤可能在建设一座清水核反应堆来生产氚，一种制造更先进核武器必须的放射性同位素。 从事研究那个地区高清晰商业卫星图像的美国研究所北纬38度线上星期表示，朝鲜正在缝隙里挖一条新隧道，平壤分别在2006、2009和2013年在这里进行过三次核实验。这些活动证实了首尔国家情报局2015年10月的推测，平壤正在准备第四次核实验。朝鲜去年威胁要试射远程火箭，并且进行第四次核试验。首尔官员归功于中国说服朝鲜采取克制态度，不要进行挑衅性武器实验，以换取扩大中朝边境的经济开发。可是，德克萨斯州安吉洛州立大学朝鲜问题专家布鲁斯·贝克多尔怀疑中国对朝鲜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虽然近来中朝关系有所改善，可是由于北京支持联合国对平壤2013年进行第三次核实验实行制裁，双方仍有分歧。贝克多尔说，朝鲜最近在核实验方面没有动作，可能是因为技术问题，而不是屈服于政治和经济压力。他说
It may be nothing more than that.It ma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hinese.
可能没有别的原因，可能和中国没关系，很可能是这样。
上个月，金正恩还声称朝鲜已经拥有氢弹，氢弹比上次试射的原子弹威力更大。美国表示，金正恩的说法证据不足，不过提醒说，朝鲜的核野心对全球和平与安全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6新年伊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期望能与俄罗斯和平解决北方四岛主权争端，但是观察人士对安倍在任内实现这一目标并不看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4号在新年记者会上说，二战已经结束70年，但是日本和俄罗斯因为领土争端迄今为止还没有签署和平条约，他称这个现象不正常。
北方领土问题吧，首脑间的交流，
不举行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就不可能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此外，还必须争取让俄罗斯建设性的参与反恐，以及处理叙利亚和伊朗等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俄罗斯一直占据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向远东地区增投兵力，包括派飞机频繁飞越日本所称的北方领土上空。日本航空自卫队飞机紧急起飞，驱逐俄罗斯军机的频率日益增多。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陈纪由己2015年对美国之音说，安倍政府与普京政府此前就解决领土争端举行过会谈，无论收回北方四岛的希望有多大，安倍首相都会继续做出努力。
每一位日本首相都希望自己能在任职期间就解决这个问题取得一些进展。
美国是日本的军事同盟国，在日本驻有强大军力，但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俄罗斯问题资深研究员理查德·怀兹博士早前说，美国不会直接帮助日本从俄罗斯手中夺回北方四岛。
美国的立场是，它会保卫日本管辖和占领的岛屿，北方领土不属于这个范围。虽然俄罗斯占领了北方领土，美国不会帮助日本夺回这些岛屿。
至于俄罗斯军机频繁飞越日本北方四岛，并遇到日本航空自卫队飞机拦截的问题，怀斯博士认为，两国对这类事件已经习以为常，双方因此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一个武装民兵组织星期六以来一直占领西北部俄勒冈州联邦政府野生动物中心。这个组织表示打算无限期的占领那座联邦机构大楼。该组织的领袖要求释放两个在联邦政府拥有土地上放火烧荒的牧场主，那两人早些时候受到延长刑期的处罚。该组织的领袖还要求归还他们所说的联邦政府从牧场主夺走的土地。
来关注香港方面。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表示，对一间书店的人员失踪案高度关注，强调他不接受内地执法人员在港执法，这种行动他认为违反一国两制安排和基本法的规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上星期三突然失踪，这是以销售异义书籍为主的这家书店去年十月以来失踪的第五名员工。被认为同北京关系密切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首次就铜锣湾书店数名员工失踪举行记者会，表达香港特区政府对此人员失踪案的高度关注。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只有香港的执法机构享有在香港执法的合法权利。香港以外的任何执法机构都无法在港执法。
梁振英说，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在香港是受法律保护的。此前有媒体报道说，铜锣湾书店隶属于巨流传媒公司，据称该公司在策划出版一本有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其情人的书籍。香港市民支持爱国主义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何俊仁说，这期集体失踪事件可能涉及出版有关习近平的书籍。批评人士怀疑失踪的铜锣湾书店员工可能被越境的中国大陆执法人员抓捕。梁振英说，他不能接受内地执法人员在港执法。一名香港大学生说，从网上的信息和证据来看，这很可能。
香港都有我们的自由啊，
香港有自己的自由和民主，我很恐惧，很害怕大陆警察会介入，谁能知道我哪天是否被抓。
香港政府表示已就此案与大陆方面联络，但未得到答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总统大选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星期一晚间几位副总统候选人进行了唯一一场政见发布会。当天上午，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王如璇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王如璇一直以来关心台湾的劳工问题和妇女问题，他在专访当中着重阐述了这次总统大选中国民党候选人在提高薪资、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所谓红色供应链方面的政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的采访录音。
王主委，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啊！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现在选举已经进入到最后关头了啊，非常的忙碌。从11月18号朱立伦主席宣布您是他的竞选搭档以来，先跟我们谈谈这一个半月来你怎么评价您自己的竞选表现。
其实我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当初做决定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信念，就觉得可以有机会可以去为我们弱势朋友做一点事情，都应该努力去尝试，所以我就跳进来了。那但是我是一个选举的素人，虽然我曾经当过4年半的劳委会的主委，当过政务官，但是选举跟担任政务官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处理方式，而且选举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哈，那有各种不同的选举的一些手法或者操作等等，我算是见识到了。那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东西必须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些学习，那我觉得在这过程里面我获得非常多的成长，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还有很多努力跟改善的一个空间。
很多人都知道劳工问题是您的一个强项啊。那今天我们当我们讲到劳工问题，我们也在街头采访到了很多的台湾民众，大家第一个问题最关心的就是薪水太低了，大家非常的关注这个问题，甚至有人说这台湾劳工哦是世界级的廉价。到底今天这个问题是因为台湾的劳工他们的能力不足，还是企业主的问题，还是说政府政策有不足的地方，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台湾的政治某种程度的确影响到台湾的经济发展，那我觉得台湾的经济发展的确某种程度有一些阻碍，而且有一些困境。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从加入 WTO 以后，你就会看到其实区域经济整合到处都在区域经济整合，那不管是 TPP 不管是 RCEP 等等相关的区域经济的整合，对台湾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台湾都应该要去加入，没有办法这个锁国，也没有办法被边缘化，都应该去加入。但是加入这件事情 在台湾的政治的环境，不管是邦交国的关系，不管是两岸的关系，或者台湾内部对于国家的认同，对于两岸关系的定位，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看法，所以某种程度政治影响了台湾的经济。
如果当选以后，您有哪些政策要来与劳工朋友来加强改善他们的这个待遇？
那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案，一个部分是我们希望能够提高基本工资，四年能够提高到30000块，目前我们的基本工资是28000，提高到30000等于提高将近一万，那个幅度相当于差不多四成。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以前都认为一定要先经济成长，有赚钱，然后再跟劳工朋友分享。可是我们觉得时代改变了，应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那个换一个角度是要先让劳工朋友加薪，然后来带动产业的调整跟改变，然后因为劳工朋友加薪可以刺激整个消费，然后产生一个正向的循环。其实调整基本工资只有一念之间，就是拥有权力者他觉得这件事情要做跟不要做。第二块的部分是不是只有追求基本工资？因为基本工资毕竟是一个最低基本的要求嘛，哈，还希望能够更高，还希望能够更高。所以我们有一个配套，那个配套啊，是一个提高人力资本的含金量，嘿，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青年朋友毕业之后，他能够具备有企业所需要的职能，而这个也是促进台湾产业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嘛，哈。所以我们就会在经济部、教育部跟劳动部啊，要有个跨部会的整合，这两个东西的。更上位的概念是台湾的经济发展的策略必须要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包括加入区域经济整合，包括用政府的力量来协助我们的产业升级跟转型，那这个是更上位必须要去做到的部分。
是，您刚刚也提到走入国际社会啊，帮助台湾的企业来转型，但是很多人也提到，我不晓得红色产业链的问题，为什么在台湾会有这么多的企业甚至民众担忧这个所谓红色供应链，那怎么样来解除这样的一个威胁？
我觉得其实因为台湾我们如果长期所在国际社会里面吸引人家来台湾投资的是我们所谓的廉价劳工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非常担心所谓红色供应链的问题，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的人工的部分，现在台湾的社会少子化之后，我们不可能再去提供比别人更便宜的人工来跟世界做竞争，已经不可能是这样的状态了嘛，哈。所以为什么主席在提出三公四件的时候，他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上游的关键技术的部分，我们这个部分要去加强研发。简单讲就是我们不要再去靠廉价劳力的部分来赚钱，而我们可能要开始往研发的方向上游的部分来做移动。
您觉得到底跟这个中国大陆的经贸合作密切，会不会对台湾的劳工、对台湾的市场、对台湾的经济造成影响？
大陆已经变成世界的工厂，而且从世界的工厂变成世界的市场，所以以前我们在应对进退的那一套逻辑，你会随着整个世界的客观情势的改变，你不得不去做一些调整。台湾跟大陆之间，我们当然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考量，某种程度必须维持台湾的独立自主，不要被大陆影响的太大，牵制的太大，但是在考量台湾的国家安全的下面，怎么样跟他维持一个共荣的关系，不管你利用的是大陆的世界工厂还是利用的是大陆的世界的市场，你都不可能自外完全锁国，不去碰，不去处理，已经没有那样的空间跟可能性。那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跟可能性的时候，你某种程度必须维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所谓竞争的关系是还是回到台湾的关键技术必须自己掌握，台湾的资金必须自己能够操控嘛？那但是你不得不去合作，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你也必须把握。那这个就是合作的部分要去做处理的。所以回过头来谈三个原则：一个保障国家的安全，然后第二个，它某种程度是你的竞争对手，你要自己的自主性。但在这样的两个前提之下，第三个是你跟他必须维持一个合作的关系，台湾才有生存的空间。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主委，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您，也祝您竞选一切顺利，谢谢您，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美国之音 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在星期二的时候，有一名美国特种部队的军人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战斗当中牺牲了，另外还有两名美国特种部队的军人在交战的过程当中受了伤。赫尔曼德省是阿富汗最大的一个省份，塔利班最近在那一带扩大了他们的行动的范围和力度。塔利班的攻势促使北约在上个月的时候部署了美国和英国的军事顾问到阿富汗去，目的是要帮助那里的部队更好地协调他们收复被塔利班夺去了的一些土地的努力。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军的特种部队参加了位于赫尔曼德省马尔贾市附近的行动。国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星期二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被派去接回受伤的伤员的一架直升机由于事故的原因呢，没有能够在当地起飞。另外一名美军官员对美国之音强调说，那架直升飞机呢是由于螺旋桨的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起飞，并不是，就是说不是被当地的任何武装势力击落的，这一点他要清楚地表明。另外一位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表示，激烈的迫击炮火使得第二架美军的医疗直升机呢没有办法在当地降落。在阿富汗政府安全部队和塔利班武装分子交战之际，赫尔曼德省就是阿富汗最大的这个省份的14个区域当中呢，目前有10个在塔利班掌控之下。在前往欧洲的难民方面，一些新闻媒体报道说，有关当局在星期二发现了36具想要逃往欧洲的这个难民的尸体，其中呢有几具是儿童的尸体。这些人呢是在试图乘船到达希腊的莱斯沃斯岛的时候呢，由于风浪很大，翻船了以后在土耳其海岸附近被溺水而丧生的。有12名难民呢在这个过程中成功的获救。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有几艘船由于季节性的大风呢而遭遇了沉船的命运。一些媒体报道说，至少有2艘船出事了。这是今年以来，就是说2016年以来在地中海上，就是爱琴海出现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难民的悲剧了。欧盟方面正在设法推动土耳其停止让难民跨越其边境。到目前为止呢，还有很多的难民仍然冒着风险前往到希腊，然后转展到欧洲的其他的国家，希望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当中很多人似乎没有被严寒和冬天的这个海上的风暴所吓到。这些移民大多数，或者说这些难民大多数是逃离内战的来自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地区的难民。在去年一年里呢，有大约85万难民跨过地中海抵达了希腊。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